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利益受到伤害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现代人一切向前看，农村拆迁涉及巨额利益，同胞手足为此打官司的数不胜数。若被车撞到了，不讹司机钱，旁边看热闹的人都不平。同样的事情中，发生在法轮大法修炼者贾同修身上就不同了。一，让地。贾同修，女，66岁，有2亩地，一直让哥哥种着，哥哥答应他随时想要地随时给。前几年农村平改要占地，贾跟哥哥要地，哥哥却说只给你1亩地，想要2亩你就起诉，还说起诉的话你肯定赢，现在村里起诉的特别多。贾说，我肯定不起诉，1亩地不给，我也不起诉，都是1亩同胞。后来哥哥占有的贾的那1亩地，因为占地赔偿近30万元，贾一分都没要。贾的父母已经去世，他妹妹想要分父母留下的属于他的那部分地，因为他自己也尽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当年贾和妹妹两人照顾父母比哥哥还尽力，哥哥不给妹妹们地，妹妹心里憋气，病了1-2年不理哥哥。贾连属于自己的1亩地都没要，更没想过分父母的地，他同时还劝慰妹妹。妹妹问，二姐，地为啥不要？贾同修说，争啥呀，60、70岁了还去法院，都是1亩同胞。哥哥对贾说，你也就是修炼大法，要不练的话你也做不到。哥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贾修炼前是个女强人，个性强势，受不得一点委屈。她过去做买卖，邻居商家卸货挡住她的路，她当街破口大骂，客户送来一大盆泥鳅鱼，侄子想要2条玩，贾的老伴儿不给，他一气之下将一大盆子鱼倒进垃圾箱。二，车祸之后。一次贾坐公交车，有面包车横穿马路，公交司机急刹车，贾猛地摔在台阶上，乘客们骂司机，这么死刹车不要命了。司机提出带贾同修去医院，贾同修心想，如果只是说修大法不去医院，感觉不是很有说服力，就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左侧肋骨折了3根。公交公司的书记和队长来到医院，对贾说，住院吧，责任在我们。贾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住院，回家好得更快。以前我有好多病，练功都好了，司机也不是故意的。修炼前贾有严重的鼻炎，特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半年动不了，家里老少伺候他。书记和队长提出那就一次性解决了，贾说，不用解决，我不讹你们，司机不是故意的，师父让我们为别人着想，别人伤害你还要原谅别人呢。于是贾回家了，大夫告诉他回家后不能动，怕肋骨扎坏内脏。到了第二天早上练功时间，贾内心挣扎，练还是不练？他想到有师父在保护自己，师父给弟子的是最好的，于是坚持练功。 练第四套随机下走动作时，伤口处特别疼，他咬牙忍受着。这时听到一个慈悲的声音说：我的孩子。那是师父的声音，师父的法相就在旁边。甲激动得无以言表。就这样，车祸后甲同修仍坚持每天练功。打喷嚏时肚子疼得受不了，马上蹲下。第三天后，他再想打喷嚏时还没打出来，就感到喷嚏在嘴边走了，特别舒服。甲同修因为工作原因鼻子容易过敏，几天后司机打电话提出去复查，甲拒绝了，说不想让你们破费。23天后，甲身体完全康复，开始正常工作。他打电话告诉司机：我已经好了，你们放心吧，已经正常工作了。司机、队长和书记都来了，对甲说：你说个价吧，要多少钱？甲不要钱，对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司机不是故意的。队长的眼睛湿润了。甲最终没要赔偿，他身体恢复很好，正常生活和工作没有任何影响。两年后盖房，他跟着搬砖头、抬水泥都没问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私企老板最信任的管家》，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永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3日。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功时，正值风华正茂、事业有成的年龄。如今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经是第22年了。尽管期间遭过冤狱迫害，但我依然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这里只讲一下我如何走入大法修炼，如何按照真善人指导自己的言行，从而成为私企老板最信任的管家的。第一部分，喜得大法，锦上添花。1996年，经单位同事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刚30出头，大学文化，是地市级某国有商业银行的一名会计科长。在全行100多名科级干部考核中，我排在前10名，是单位要培养的后备干部。那年夏季的一天，单位的一个同事来我的办公室跟我说，有一个气功非常好，要我一定抽时间了解一下。见他这么恳切，我就说好啊，那就看看吧。正好是周末，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干，于是他就给我拿来了10多盘录像带，说共有9讲，要连续9天看完。拿回家后，我看了第1讲，感觉的确非常好，于是我也没有按照同事说的1天看1讲，而是一口气用了2天多的时间就把这9讲都看完了，并萌发了一念，我也要学练法轮功。星期1上班，我就跟那位同事说我也要学法轮功，于是他就把我介绍到我家附近的一个练功点。我没有想什么祛病健身，就是感觉这位师傅讲得好，很有道理，把自己很多困惑的问题都解开了，感觉好像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修炼后身上的毛病，如类风湿、骨质增生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好的，都再也没犯过，无病一身轻的那种美好感觉难以描述。1997年，我又考取了全国统考的中级会计师及经济师资格证书。我的妻子是市某局的一名业务科长，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品学兼优的女儿，那时就已经住着100多平方米的宽敞楼房了。可以说 我家已是令周围亲戚、同学、邻居、同事羡慕的一家。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就严格要求自己，自己家中再急等用钱，我也不贪占一分钱公款。一次银行兑换到期债券，剩下20多万元的现金，我主动交给上级，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明白了善恶有报、不失不得的道理，同时也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更重要的是，我有心法约束，有法轮大法指导，自然会主动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我当科长，有人送礼时，能退回去的我尽量退回去，告诉对方我学大法了，不收礼，该办的事我都会秉公办理，绝不利用职权勒索他人，不以权谋私，让对方理解。退不回去的我就交给科室人员保管，作为办公经费。单位办培训班，安排我去讲课，我把所有的讲课费都留给科室当办公经费。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在这个道德下滑的大染缸里，我很难做到除污泥而不染。我这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经过自己的努力，在工作、家庭、生活方方面面样样如意，如今又喜得大法，有真善人指导我如何做道德回升的好人，真是锦上添花呀。然而，就在我沉浸在无比幸福喜悦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疯狂迫害，给中华民族成千上万的平民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1999年7月20号之后，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及修炼者的疯狂的造谣诬陷和打压。第二部分，用你们法轮功的人，我100个放心。我进京上访，为大法鸣冤，组织同修散发大法真相资料，揭露迫害，传播善良的种子，被协党警察绑架3次，科长职务被免，先后被关押进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等，累计时间长达7年多。从监狱回家后，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我不气馁，就根据自身的技能特长，找了一份兼职的会计工作，并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又陆续找了一些其他兼职的专业工作，并在工作中坚持以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2012年年末，以前的叔伯连锦找到我，让我到他的民营集团公司做会计，负责3个单位的会计工作，他的女儿负责出纳。但是经过几个月的运营，老板发现自己的女儿经常把公司的钱挪为己用，于是决定让我既管钱又管账。我说这不符合会计制度要求，一方面是容易出现差错，更重要的没有制约机制，资金容易出现问题。老板说，我看过法轮大法的书，我知道学大法的人都是世上难找的好人，只要是真修的人，他会严格要求自己，不会出现问题的。为了不改变自己的信仰，你都能放弃自己的一切，我当然相信你能做好这份工作，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就这样，我在这里工作至今已经整整8年了。我严格要求自己，将公款私款分开，有时公司急需用款，来不及从公司取款时，我就先从自己存款中支付，过后再从公司转款补回。每年进出款项少则上百万，多则上千万元，没有出现过差错。有一次从外边转过来一笔10几万元的工程款，老板忘了，我及时把这笔钱转给了老板娘。老板家里、厂子、生产、生活方面遇到难处，就找我商量，出主意，把我当成知心朋友。老板把卖货收到的现金放到我这里，花多少从来不管，有时购买办公用品，如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等用品，都是我一个人采购，花多少钱老板从不过问，维修时花多少钱也不管，购物时对方开发货票据时，商家问我开多少钱，我说如实开，花多少钱就开多少钱，我从来不多开一分钱，老板及工作人员的费用票据给我让我入账，我从不趁机做手脚，不谋取私利，不做这种损德缺德的事。因为修大法有真善忍指导自己的言行，有心法约束，无论多小额或巨款，我都没有丝毫贪婪之心。 公司支付的资金，老板从来不亲自签字，都是我一个人处理。有时让他过目一下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他总是说，我不用看了，你把握住就行了。他知道真修大法的人是世上难找的好人，值得信赖的好人。他说，用你们法轮功的人，我100个放心。公司每一笔钱的去处，老板也从不过问，从不查账。有啥事问他，他说，你决定，怎么合适你就怎么办，对你我10000个放心。老板和他的妻子把我当成管家，当成家里的一员，都信任我。是凡公司的资金有一些转出转入剩余的，我都用一个单独的借记卡把它保管好。2018年8月份，公司卖了一台翻斗车，价值12000元。现金存放在我这里，公司先后用去2000元，还剩10000元。在公司资金周转紧张时，老板也没有提起这笔款，估计他已经忘记了，我一直保存在银行卡上。还有一次，老板出差前将8000元转到我的卡上，让我替他保管几天，说过2天出门用。可他出差回来多日了，也没有跟我要这笔钱，我就及时的把这笔款项转到单独保管的那张银行卡上。有时公司将资金转进转出时，经常剩下一些零星尾款，我也及时的转到这张银行卡上。现在单独保管的这张卡里累计已有40000多元。老板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很少算细账。现在的经济发展环境不太好，他的公司也受到了冲击，外面欠公司的钱老板还没要回来。在适当的时候，在资金最吃紧的时候，把积攒的这40000多元零星款项拿出来交给老板，说不定就可以解燃眉之急。老板家的厂子独门独院，是个2层楼，1层办公，1层居住。公司春夏秋3季忙，冬天是淡季，老板全家就去南方休假，少则1个月，最长1次3个多月。他把小金库的钥匙交给我，里面有外币、人民币、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需要什么打电话让我从小金库里拿。厂子、办公室，他自己家里的钥匙也经常放在我这里。过了冬季，有时老板家有事，家里没人，就让我临时住在他家，帮他照看一下。有时我在他家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家里的所有钥匙，包括小金库的钥匙、密码都放在我这儿，把我视为他们家中的一员。老板家楼上楼下面积大，房间多，有时他们把钥匙给我，让我去为他找东西。他们夫妻俩大大咧咧，家里到处都有现金。面对这些现金和公司经营管理上存在的不足，我绝不会因此而让老板家出任何问题。有时公司缺人，老板让我推荐法轮功学员来做，比如烧锅炉，大法弟子1个人顶2个人用，既烧锅炉又帮助看场子。厂里连一块煤都不会丢，更不会贪占任何东西。老板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功，但他知道大法好。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也越来越钦佩学大法的人，看到大法弟子是值得信赖的好人。是的，如今法轮功，这是人间仅剩的唯一的一块净土。这是人间仅剩的唯一的一块净土。这句话出自李洪志师父的著作《加拿大法会讲法》。第三部分，结语。时常有人问我，法轮功再好，因练法轮功而失去了那么好的工作，你真的不后悔吗？我平静地回答，人各有志，不是人人都把金钱和名利看得那么重，人们看到的只是表面那点现实利益，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失去，我得到了很多世人想得都得不到的东西，而且家人也都跟着受益了。我为自己能够有幸修炼法轮大法而感到万分幸运和荣幸，我也为能成为私企老板最放心的人而感到宽慰。我的一切是大法师父恩赐给我的。感恩师父用真善忍教化我，善化我。我会更加努力用真善忍宇宙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一次次帮我净化身体》，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5日。我今年78岁，是1999年720前幸运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前，我患有胆结石、胆囊炎、腰痛，一旦躺下去就起不了床，要起来就得找人帮，而且全身没有一处好受的。自修炼后，师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帮我清理身体。有一次，胆结石的病液又翻出来了，剧烈的反应令我疼痛难忍。我从床的这头爬到床的那头，还变出一些血尿。老伴见我遭受如此折磨，就劝我去看医生，还说，你死了可别怪我，只没有叫我去就医。我忍着痛对他说，我就把自己交给师父，性命师父定。那时我全身发黄，眼珠都是黄的。后来才得知，我儿媳妇知道我的情况后，一路走一路自言自语，我妈得了法了，不会死，有师父管。随着时间延长，我的疼痛有所缓解，也不那么痛苦难受了。家人端来饭菜，我难以下咽，只能喝一点微微豆奶。有一天，一个同修的女儿见我很消瘦，就立即叫我别走，到她家去。我听得云里雾里的，也不知叫我去她家干啥。原来她家的鸡被淹死了，她刚做好还没吃呢。我去后，她就把做好的鸡端到我面前，热情地劝我吃下它。我见她如此盛情，也确实想吃点食物，就不客气，三下五除二，很快将这只香喷喷的鸡吃得干干净净。谢过这位好心人后，我又去了侄孙儿家，他也留住我，叫我把一桶烧好的肉吃了再走。结果我又真的把肉吃完了。我知道自己闯过了这一关，能吃肉食了。因为我有3个多月没吃啥食物了，今天一见到食物，竟然吃了这么多，深知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清理掉了胆囊上的败物。之后我吃啥都香了，身体也不泛黄了，一身轻松，还白白胖胖的，健康如初了。弟子再次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2022年10月的一天，我又感到胃里很不舒服，一会儿就开始呕吐，吐出来的都是很稀的，像汤水似的东西。接连吐了3天，致使我全身无力，走路腿直打晃，倒在床上昏迷不醒。家人见此，便把我送到医院输液。第二天身体有所缓解了，我就要求出院。回家2天后，我就吃得下食物了，也不呕吐了，而且我干活也不觉得累了。邻居说我哪像快80岁的人呀。至此，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一家老少都无一例外地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孙儿出门前还虔诚地给大法师父上香，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他说他知道，全家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尤其是我儿子，看见我这么大年岁了，身体还这么健康，真是打心眼里为我高兴。 感谢师父一次次帮我净化身体，让我活得一身轻松。我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希望更多的有缘人了解大法的真相，不要相信中共的造谣宣传。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渡人出苦海，才能让人走出劫难。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